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继续昨天节目当中的内容话题，跟大家继续去聊有关于彩礼这方面的问题啊。那其实星源自己身边的朋友还有周围的一些弟兄，能够真正的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人并不多，而更多的呢是我们在媒体上，或者是呢从朋友的朋友，甚至更加一些偏远的地方，还有新闻上听到了这个所谓的彩礼的问题，尤其是女方家庭，甚至是女方自己在漫天要价。我们也看过国内的一些相亲的红娘，其实也在逐渐的反对有关于高额彩礼的这个事情啊。一般看来呢，当我们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女生，然后呢她直言说需要对方38.8万及以上的这个彩礼的时候呢，下面看到的是一片谩骂的声音。有意思的是啊，网络上一旦出现有关于讨论是否应该男方给女方彩礼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冷静的讨论下面呢，更多的都在骂男生，说对方抠门啊，不给自己生活保障啊，这点钱都拿不出来你还要结什么婚啊，等等类似的问题。那昨天呢，星源跟严已经讨论过了这个彩礼问题的本质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感情。圣经的雅各8:7当中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节经文向我们强调了爱情的无价跟神圣，是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够换取的。彩礼绝对不应该成为去衡量爱情的标准，也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障碍。但是今天在社会当中的现实，我们看到这种所谓漫天要价的彩礼，真的是压得很多的男方家庭，让很多的弟兄都喘不过气来。我们也看到啊，在一些地方，很多男方的家庭为了结婚，那除了说是买房贷款等等掏空了6个钱包，其实有的家庭呢，在这个彩礼问题上同样的是掏空了家里边所有的财产，甚至把房子都给卖了，就为了填补对方的这个彩礼方面的空缺。那星源也看到有一些更加不健康的现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家庭，星源也是亲眼见证过啊。那有一些家庭呢，在生了第一个女孩之后呢，觉得不行，一定要还要一个男孩，于是呢就产生了有很多姐姐还有弟弟这样两个孩子的家庭。注意啊，星源强调是个别这样的家庭，个别这样的家庭有一个如意的算盘，既残忍又可笑，他们就把家里边的女儿给嫁出去，然后女儿向女儿的丈夫方要彩礼，这笔钱要来之后呢，再拿来去填补家里边的这个男孩，家里面的这个弟弟给人家彩礼的空缺。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太多有关于骗婚的故事，那就是呢，男方倾尽一切家产，拿了很大一部分彩礼跟女方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呢，大概1-2个月，女方说不合适，提出了离婚。这个彩礼能不能退呢？不能退。男方起诉了怎么办呢？哎，发现这个女方只是拿彩礼去还高利贷了，他们家也没有任何的偿还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当提到这个彩礼问题的时候呢，男女双方都会各执一词，有各种各样的争执。一些所谓的为女性发声的这种自媒体啊，会说这个彩礼是我对于家庭的补偿，对于我个人的补偿，甚至于说呢，是我婚姻当中的一份保险。 那男方呢，当然也会列举出特别多的，就像星源前面所说的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当我们去看男方也好，还是女方也好，对于这个彩礼问题的纷争还有担忧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恐惧。女方担心呢自己在婚姻当中没有保障，男方担心呢你拿了彩礼之后人就不见了，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等等。当我们看到这方面恐惧的时候，其实可以非常简单的想到圣经当中关于爱的教导，就是爱里本应该没有惧怕。但是彩礼问题的出现呢，让双方的关系笼罩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彩礼问题相关的一些婚姻和物质问题方面呢，很多男性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什么呢？被外界形容为是一毛不拔。比如说呢，约会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一起去咖啡厅，只要一杯热水做到了一分钱都不花等等。这种极端抠门的现象啊，现在也逐渐的出现了一些苗头。种种的迹象呢，其实它都表明了人们现在内心当中的恐惧，对于婚姻和感情物质方面的关系啊是比较混乱的。同时又因为各种各样的自媒体的煽风点火，那男女双方在这方面的矛盾会变得愈演愈烈。而大家采取的方式呢，很少有说我们沟通一下具体怎么样做才好。每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收入健康等等方面不同的状况。当我们冷静下来想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啊，说你管对方要的过多，这显然是不对的。但同样的，作为另外一方，如果在两个人见面约会的过程当中，甚至于在一起之后仍然是一毛不拔，这显然也是另外一种极端。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今天各路自媒体不管他们怎么说，这是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想办法让自己的行为做法还有观点变得极端，才能够引起更多人的讨论，才能够被更多人所听到。但我们的现实生活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在圣经的传道书4:9-12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信仰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婚姻或者是感情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劳碌，二人要同负一个共同要做的事情。而今天社会上的媒体呢，却把谁承担多一些谁承担少一些，一件事情怎么样做算付出的多，怎么样做算付出的少，付出多的又应该得到怎样的劳动报酬，并且跟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工人去做对比，并且呢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要选择性的失明，因为他们只看付出了多少而不看自己得到了多少，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到底得到了什么。所以你看呢，大家所讨论的最终都好像是在做一笔买卖，冷冰冰的，不再有什么人情，不再有什么感情。因此不管是网络上的媒体上的男女对立的情绪如何的高涨，或者是我们自身在跟对方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女朋友，如果你的对象，他的家庭管你索要高额的彩礼，你又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呢？好，那天路男贤客是给弟兄还有男性听友所听的一个节目啊。那星源这里分享一下自己对于自己的安慰还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女生或者是当一个姊妹以你所拥有的房子车子，以你的存款还有你的工作作为一项衡量标准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好了，一旦对方表达出了这样的想法，并且是完全因为这个理由选择继续的跟你在一起还是离开你的时候，那星源觉得我们能做的选择还有答案其实非常明确，只有一个，就是不要参与这样的竞争，不要参与这样的比赛。为什么？首先我们这样想，如果对方以物质，以你的收入财产作为衡量标准的话，然后呢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那首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对方并不是真正喜欢，不是真正爱你这个人，他甚至于呢 没有去考虑你身上拥有的一些其他的特质，不管是你诚实善良也好，还是说呢你多么爱主与主亲近也好，他都把它当成了一个次要的标准。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弟兄可能会选择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奋斗，赚更多的钱，然后再让对方回来找我，在满足女方的这些要求的时候，诶，我就可以结婚，可以在一起了。同样的，那星原觉得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为好。首先前提我们已经知道了，对方是不爱你的，那么即使你再拼命的努力，伤害了自己的健康，用各种各样的代价换取了一些金钱，好像能够赢得对方的芳心，别忘了我们的前提是当他以物质作为标准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爱你本人。好，一旦你的要求达到了，对方可能暂时答应跟你交往，跟你在一起，甚至于呢对方的家庭说跟你结婚，你以为你的目标达到了，我就可以结婚了，我就可以跟对方在一起了。但这样的感情，这样的婚姻，别忘了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对方并不是真正的爱你。那么即便是你们已经结婚在一起了，那么对方还会继续的去寻找其他更有钱的目标，更有钱的人。如果他没有寻找的话，他一定会对你提出更多的要求。要知道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最终你们很难幸福，甚至于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男人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给自己还有所爱的人还有自己的家庭一个好的保障，这固然没有错，这是一个男人所应该做的。但是如果单纯的以此去满足对方的需要的时候，那这条赛道就已经走偏了。而且总会有人比你赚的更多，总会有人好像在物质层面上能够给对方的更多，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又能怎么办呢？星原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已经给了对方几十万的彩礼，还有一套大城市的房子，但是临近结婚之前呢，对方的丈母娘又说呢，你再买一套房子，目的呢是为了给未来的孙子住，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而且是我这位朋友没有办法承受的。后来他毅然决然地决定放弃这段关系，放弃这段婚姻。后来呢，他就找了一个没有要房子也没有要高额彩礼的妻子，两个人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说当很多人提出来面对对方索要彩礼，或者是对方因为我工作收入低选择跟我离开而感觉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星原想说这没有什么伤心和难过的，因为这本不应该是我们所选择的一条赛道。在一条错误的赛道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卷得赢。尽管这个社会上关于彩礼问题有太多的冲突，还有讨论，还有很多人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挣扎着到底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应该如何的去做选择。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原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心里话，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难行客的汉语拼音难行客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千山万水，唯有朝见我救主的一面，因他也是如此，为我在十架上超越死亡界限。我如迷羊被虚毁，在主的怀里得以安歇，卸下层层防卫。